耶稣在门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at the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29。谢谢。那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祷告。那请我们大家低头。永恒值得称颂的神，我们来到你神圣的同在中，献上我们心里的崇敬，感谢你，赞美你为我们所行的。我们不配得着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祈求你今晚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主啊，不要看我们的罪，而是看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他是我们罪的屏障，他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我们相信他，我们爱他，我们知道是你的爱把他赐给了我们。因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这是我们在做的。我们在这座可爱的城市聚集了两个晚上，今晚就要结束了。神啊，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软弱，让这撒下去的种子在人魂的田地里边生长。求主应允。主啊，今晚帮助我们，我们站在这里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当我们依靠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你应许了我们，只要我们张开嘴，你就会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你的道是真实的。祝福这些百姓，祝福这些传道人，他们的教会，还有会众，还有那些让我们租用这个建筑、来这个学校的人们，愿我们一起因着聚集而成为极大的祝福。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刚才斯维特先生说他们为我收取了一点爱心奉献，那我很感激。那我并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但我很感激。那我的费用不多，我牧养一个浸信会教会的时候，曾一直工作了17年没有收取过一分钱。我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收取过奉献，我一生从来没有收取过奉献。那我的费用不多，我办公室家里等等的费用大概是一天100美元。那对一些人来说那可能觉得很多，但你想过奥罗伯斯一天的费用吗？他一天差不多要10000美元。那还有葛佩里，有时他的广告费等等要一分钟25000美元。瞧，那这个是很少，但是我也保持我的事工不是很大，那通畅卑微，那这样我就可以来到像你们这样的小聚会来传道。想要是我的事工必须得有很多广播的时间段、电视节目、大的办公室等等，那本来我可以这样的，那么我就不能够像现在这样被带领着去到只有5-6个人的聚会。那之前我曾一次向50万人讲过道。瞧，那主要是想我去海外，那么他就会让人资助。那我去海外，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遍及全城的聚会，那反正神有办法让他们来，那我不需要做什么。所以只要真实的过一个凭信心生活的美好的生命，我很高兴神允许我来跟你们有这样交通的时间。我希望哪天我们能再相会，那如果不在这里，靠着神的恩典，当一切结束了，我会在那里与你们相会。那我在那里见到你的时候，你会听到我现在对你们所做的同一个见证，它仍然是一样的。那我会为你们祷告，你也为我祷告。我要感谢你们小小的爱心奉献。那我有家庭，3个孩子，7次。那我们有办公室，我们有费用。那每周都会往世界各地寄出几千条瘦高的布条，那有从各国来的信件。那你能想象，我们有4条电话线，那是我可以接听的。有时平均每个小时要接42个长途电话，看到吗？那昼夜不停， 那你可以想象的是什么呢？极大的压力。你要是能看看我八年前的照片跟今天对比一下，你都不会以为是同一个人。那因着这些昼夜不断的压力。但是有一件事，有人问我说，伯兰弟兄，你什么时候能休息一下？我说，等我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在那里我就会休息了。现在夜晚临近，我必须竭力工作。你们借着为我祷告，求神帮助，那尽我所知道的，那尽自己的全力去为主赢得灵魂。那我要感谢这个学校，要是哪个管会堂的正好在这附近的话，那他们让我们租用的这个地方，我很感激。我感谢这些赞助的教会，这些牧师们，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弟兄们。我可能从未见过你们，你们可能参加过某处的大会，但我很感谢你们。那我知道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在这个满脑子知识的国家，你伸出手来，那说我相信这个，我要资助，那就要迈出很大的一步。我确信神会为你迈出这一步来支持，而大大的奖赏你们。那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让我们再次低头，那求这位作者来为我们解明这本书。主啊，这是你的道。主啊，今晚我很累，这已经是连续30个晚上的聚会了。那我求你帮助我，使我顺服你的灵，让圣灵把这些话放入那些他应该去到的地方。求主应允，求你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中得着荣耀，祝福你的儿女。他们今晚聚集不是为了别的缘故，而只是为了要敬拜你。主啊，我祈求你来，并让我们敬拜你。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选了一个在启示录里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3:20。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是一段不寻常的经文，但你知道神是不寻常的，他以不寻常的方式来行事。那读的这段经文不长，但却足够。神若启示给我们，那足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并得医治，这是神永恒的道。那今晚读的这段经文是专门给老底家教会时代写的，我真实的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我相信这城里或这个国家的每个传道人以及圣经读者，如果他们今晚在这里，他们都会承认这个信息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也就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他们变成了温水，不冷不热。那照着所读的经文，神要把他们从嘴里吐出去。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很不寻常，因为有一位在门外叩门。我记不清是哪位画家画的那幅著名的耶稣敲门的画了。那但我记得那幅画的历史，那是怎么画的。我知道那位希腊的画家用了他一生很多年的时间来画那幅画。那任何一幅著名的画作在被挂在名人堂之前，都必须要先经过批评的殿堂。那这是何等美丽的关乎教会的画面，在教会被从那些批评的人中取走以前，必须先经过那些批评的人，那必须先能忍受批评的考验，才能被提到荣耀里。那这应该让今晚的每个基督徒都高兴，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生活在地上，却不属于这地，只是一个朝圣者， 一个陌生人，一个在这里寄居的，知道我们的产业不属于这世界，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而属于那要来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时代被称之为人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那将是给他的教会的日子。所有这些属地的东西都要灭亡。那注意我们的主所说的，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凡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被试验管教，经历对孩子的训练，没有例外，每个来到神那里的儿子都必须被试验。那他要是受不了管教，那么圣经说他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孩子了。那认识到神的恩典带领了你们这里的一些人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试炼和逼迫，这是何等的感受。神为你们做了这事，表明你们是神真正的孩子，他接纳你进入了与他的交通中。某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面对所有那些批评你的人，你会得着荣耀，并拥有一个与他荣耀身体相似的身体。我们等候着那有福的盼望。那这幅著名的画作经过批评的人，那有一个很会批评的人来，他说，先生，我认为你耶稣的画像很美，那我认为那扇门还有场景在最黑的夜晚敲门，我想这很适合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但他说，先生，不过你忘记了一件事。那个画家说，是什么？他说，你忘了在门上装把手了。要是里面的人说进来，他怎么进来呢？因为门上没有把手可以让他进来的。哦，那个画家说，我有意那么画的。你看，在这儿门把手是在里面。那就是这样，把手是里面，基督在敲门，但你必须给他开门，他不会强迫你，他给你选择让他进来的权利，但他不会硬闯进来，因为没有把手让他进来，你必须开门。那为什么一个人敲门呢？一个人敲门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进来。那他有一个信息，有个礼物，会有什么使命？那或者一个人敲门是想进来，看是谁在里面。那在这个时代，朋友和敌人都这么做过。那比如在伟大的凯撒奥古斯都的时候，那他要是来到一个罗马农民的家里，那会怎么样呢？那他去到城里的贫民窟，来到这个穷人家，那敲他的门，伟大的奥古斯都都来敲这个贫苦农民的家门，那这个农民来到门前，打开门，看到站在那里的奥古斯都，你认为这个穷人会怎么想呢？他想，我这么一个穷人，连饭都吃不上，而这个国家的皇帝站在了我的门口。那对这个农民，那这个穷人来说将是多大的荣幸，因为凯撒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是最重要的人物。那所以那对那个人来说这一定是个极大的荣幸。那他可能会说，伟大的皇帝， 请进来我卑微的家中。我家里若有什么你喜欢的，那尽管拿去，你可以随意拿。我要是能做什么来帮助我伟大的皇帝，我一定会做的。那这件事重要，是因为一位重要的人物站在他的门口。那或者如果在不久前的德国，当阿道夫·希特勒，德国伟大的元首，他要是来到一个士兵，一个普通步兵的家里，那敲响他的门，那这个小兵走过来，从窗户往外看，见是希特勒在敲门。那德国最大的人物站在一个士兵的门口，那他马上就会开门，行德式的敬礼。那他说不定会跪下来说，德国伟大的元首，你使我的设下如此荣幸，先生请进。我家里若有任何的东西是你想要的，都可以拿。那德国的大独裁者来到我家，甚至走过院子敲我家的门，我是多么的荣幸啊。是的，那会是很大的荣幸。他会请希特勒进来，说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那今晚我们亲爱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要是来到这城里一个最忠实的民主党人家里来敲门，你可能跟他政见不同，但这里任何人要是知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敲你家的门，你都会感到极大的荣幸的。是的，因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是美国的总统。那即使一个忠实的民主党人也会觉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的家是一种荣幸。那或者要是最近到访加拿大的英国女王，那她要是来到美国，她要是来到我住的小房子里，或者说一个这城里最穷的人家里，那她要是谦卑自己来敲门，来敲你家的门，那会怎么样呢？你去开门见行女王，那你会感到多么的荣幸，因为她是一个伟大的妇人。我曾见过她一次，我见过英女王的母亲，那见过他们。当时乔治国王还患有多重硬化症，他派人请我去为他祷告。我们曾走在加拿大的街道上，那站在那里看到女王穿着漂亮的蓝裙子，那乔治国王他笔挺地坐着，他胃里有溃疡，还有多重的硬化症。他们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笔直地坐着。为什么？他是国王，他行为像一个国王。那我注意到巴克斯特先生，他曾是我聚会的经理人，那当他看到国王经过时，他哭了起来。我说你哭什么？他说 Billy， 那是我的国王和女王过来了，他们多值得敬爱。我说是巴克斯特先生，他们是的。但我想如果乔治国王的一个属民在国王经过的时候有这种的感受，当荣耀的王耶稣来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他经过的时候 他的署名会怎么样呢？当时学校让小孩子们拿着小旗儿都出去，要告诉他们那小英国国旗，他们都想表达爱国的热情，想让他感受到欢迎，他来敲那个国家的门。那老师把小孩子都解散，让他们去到街上，那个国王经过的时候可以挥舞英国的国旗来表达他们对国王的忠诚。那有个学校的小孩子那没有回来，那于是老师跑到街上去找那个孩子，结果他在一根电线杆的底下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她在伤心的哭着。那老师说，亲爱的，你怎么了？那你没有挥舞小旗吗？他说，老师，我挥了。老师说，那国王没从这儿经过吗？那他说，老师，国王经过了这里。那老师说，那你没见到国王吗？他说，老师，我见到国王了。老师说，亲爱的，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你知道我太小了，我看到了国王，但国王没看到我。那他很伤心。哦，但耶稣多么的不同，那不管你多小多穷，但再微小的敬拜他也能够看到。那这位伟大的女王是他的女儿，他要是到你家，那这样级别的女人若是谦卑自己敲你家的门，你若知道他是谁，你会说，哦，伟大的女王，虽然你不是他的属民，但是你会说，请进，欢迎来我家，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那你若是有一个小事物，即使你再珍视也会由他拿去的，因为你能给他都会觉得荣幸。虽然你很爱那个事物，你也会由这位伟大的英女王拿去的，因为对你那是一种荣幸。他要是像那样谦卑自己，全球的每份报纸都会刊登的，说伟大的英女王谦卑自己来到康涅狄格的纽黑文一个最穷的人家里，去到他的家中，那电视台也会报道的，电台都会广播的，那美联社也会报道的，肯定的，他谦卑自己，你家里的任何东西都欢迎他拿，你绝不会拒绝他的，因为他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我想问你，还有谁能比耶稣更重要的？还有谁是更重要的？但还有谁比耶稣受了更多的拒绝？他受到的拒绝比任何人都多，而他不想从你拿走任何的东西，他却想给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永生。然而他还是被拒绝了。你病了的时候他想医治你，但是他被拒绝了。哦，他是什么感受啊？那我要是敲你家的门，那你让我进来，说，布拉恩弟兄，请进，我很欢迎你来，我很高兴你来做客，那我会非常感激的，那我会觉得像在家里一样。那我会进去，要是想的话，我把鞋一脱就躺在床上了，要是想，我就可以去冰箱给自己弄一大块三明治来吃，那我会感到受欢迎，我会进去感觉像到了家一样。但耶稣来了，他却不受欢迎。 那我想问你，你对我说奥巴兰弟兄，我很久以前就让耶稣进到我心里来了。好的，我很感谢，那这很好。但是你让他进来，是不是只把他当作一个紧急出口呢？你欢迎他是让他进来救你脱离地狱呢，还是让他进来掌管你的心呢？很多人请他进门，却不让他做他的主。那主就是统治者，是主人，拥有者。人们请耶稣进来，说主啊，我不想不得救就死了，我不想下地狱，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但当他进来，他能成为你家里的主吗？他受欢迎吗？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想说一说，你心里有很多秘密的小门，你不想让耶稣进去，那些是在门中的门。那你进来后，那向右转，那耶稣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但你说，小耶稣，你就站在这儿，不许你干涉我的生意，那或我的社交，或告诉我要做什么穿什么，或要做什么，你就站这儿，别让我下地狱就行了。你就待在这儿，不许你干涉我的私生活。那我们都有自己的私生活，那我们不想任何人来干涉。那我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你别管我。你想想你会是什么感受？那你要是来到我家，我说那伯纳弟兄啊，我参加过你在新英格兰州举行的聚会，我说你好吗，请进。那但你要是我说，但你就待在这儿别动，就待在这儿，你哪儿也不许乱动，你不会感到受欢迎的。那你说不定转身就出门了。那我想这会不会就是我们来在复兴期间兴奋一阵儿，那过不多久我们就回到世上去了。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进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不允许他这么做，没有把我们的私生活和所有的一切都投降于他。那这是他想进来的原因，来掌管你。那首先要是我们说，哦不不不不，我不想你那么做，那我打牌但不许你说我，那我是女人，我剪头发，我知道圣经说不该那么做，但你别跟我说那些的东西，看到吗？我化妆，随你怎么叫那种东西，就是往脸上涂的那些东西，那我知道女人不那么做，那不该那么做，那圣经说那么不该那么做，但你别跟我说那些的东西。那你知道马上他就转身出门了，你还是跟耶稣进门之前的样子一样，他不受欢迎。那别跟我说去跳会舞会对我有什么害处，那琼斯和我们一起去喝瓶啤酒，在圣诞节喝点社交酒等等，那你别干涉这些的事情。行，那耶稣出门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有问题的缘故，是因为我们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最近当著名的传道人葛佩里，那我们在海外曾很多次见过面，用同一个体育馆聚会，但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握手，直到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那莫里改汉姆博士，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老浸信会的传道人朋友，那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交往。那葛佩里是他带领归主的人之一，那我跟莫里改汉姆吃早餐，那之后葛佩里上来，他责备了那些传道人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他说他们都太懒惰了，不出去做工，把腿架在桌子上等等，他给他们进行了好一顿福音的梳理。那后来我介绍跟葛佩里认识，那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基督的一个伟大的仆人。那葛佩里拿着圣经，他像这样说，他说这个是基督教的典范，保罗去一座城让一个人悔改信主了， 第二年呢，再回来，那一个信主的人又带领了30个人信主。他说，但我去一个城市带领20000人信主，第二年回来却连20个都找不到。他说怎么回事？他归罪在传道人的身上。我想葛贝利先生，你在自己的那边的工作，那里像施学汉一样瘦高，但不行神迹，只传讲福音。那约翰之后基督来了，不是一个大能的传道人，那行神迹奇事，那基督吸引的人跟约翰不一样。那当我想到那个在他身上的灵，那就像在约翰身上的一样。我想先生，问题在这儿，你看，那因着大批会众的激动，那人们来接受了基督，但他们却不想让基督在他们心里有优先通行权。他们又把基督赶走了，说别干涉我的私生活。但圣灵说，你这么做那么做是错的，那你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看到吗？是的，他要是干涉我和琼斯，那我就不想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了。这一定是极端，你最终会飘到某个大的冰冷的停尸房之类的东西里，你得到的就是那些。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要是不能进到你的私生活里，那么他就是不受欢迎。那基督要是不能掌管成为你整个人的主，他对你就什么都不是。那还有一个小门叫骄傲，那在这个20世纪，它确实是人心里的一扇大门。人们想感觉自己是个人物。那我想你停一会儿来分析一下，你究竟是谁？今晚你要是死了，你以为整个地球就不转了吗？你以为神或天使或什么的都会很发愁吗？即使你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你死了2天后也就没人知道你了，只有你的亲人了。那不久前我站在那，我喜爱艺术，那我喜欢看伟大艺术家的雕塑，那还有画家等等。那我在田纳西的一个博物馆，有2个年轻人站在那里，那看一张纸，那上面放了一个类似勺子的东西。那一个男孩看着，那他转过身，他说，约翰，那过来，来看这儿。那我从那个男孩的肩膀看过去，那读着，那是对一个男性的分析报告，那说到在重量等等的项目上，男性比女性的价值更高一些。那一个体重150磅的男人，你知道他值多少钱吗？8.4毛钱。但你却给他穿上100美元的西装，给你的8.4毛钱戴上一顶50美元的帽子。你们有些女人穿着一件500美元的貂皮大衣，戴着一顶支棱着的帽子，在复活节早上去教会，那鼻子翘到天上，要是下雨都能把你给淹死。但你值多少钱？8.4毛钱。哦，你觉得自己漂亮，但记住，有一天你也许是漂亮，但你最后剩下的只会是皮肉之虫爬进来吃掉你的肉。也许下个礼拜这个时候你就会这样了。你知道我说什么了吗？你说，啊，伯拉罕先生，那这我是这城里的官员，但会有别人取代你的位置的。当虫子把你吃光的时候，人就把你给忘了。那这个男孩对另一个说，约翰，我们不值几个钱，对吗？看起来不像我们，我们得中150磅才值8.4毛钱。那他们站在那里，那我拍了一下他们的肩膀，我说，孩子，请原谅。那我说，我也看着这个，因为这让我很惊奇。那我也不到150磅。但我说，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你身体里的化学成分可能不值8.4毛钱，可能刚够粉刷一个鸡窝的那一点甲等等的东西，你可能不值8.4毛钱，但你里面有一个价值1000万个世界的魂。 你要是去一家餐馆要了碗汤，那里面有个蜘蛛，哦天哪，你非得把碗砸了，那脸都红了，你叫服务员来说你要毒死我，汤里边有蜘蛛，我再也不来吃饭了。那你把餐巾往桌上一扔，那就走出去了，那气得像个吃了秤砣的癞蛤蟆。你认为自己是个人物，然而当魔鬼往你喉咙里灌输各种死的宗教，而你的魂价值1000万块钱，你却能够接受，你到底是什么？你是谁？你从哪儿来的？你去哪儿？所有的诗人等等，没有任何书卷可以告诉我们，唯有圣经。他说到你是谁，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你去哪里？这是神的眼镜，你该时不常的看看，而不是看那么多的教条等等的东西。是的，耶稣想进去你骄傲的门里。那这以后你们可能不会喜欢我的，你们女人，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那以往在浸信会，那老的南方浸信会，那我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北方浸信会的，但我告诉你，老的南方浸信会，我们不会眼里没有眼泪的上去悔改，然后回房间里边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我们会去到祭坛前祷告，彼此拍着对方的后背，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才是你们再次需要的。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我们找到了基督。对我来说，那是29年前的事了，我传道已经28年了，他对我每天都越变越甜蜜，发生了一些事情。当基督进到你的私生活里，他就会改变你的一生。以前进信会的女人剪头发、化妆或往脸上涂的那些的东西，那这是不对的。我知道你说我说错了，那不管那什么东西，那油漆或什么的，那是错的。那今天，那一个老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曾唱过一首歌，凯利弟兄，那天凯利弟兄唱到说，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与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那绵羊走了，在山羊怎么进来的？因为你放低了栅栏，就这么简单。因为讲台变得软弱了，在这教区成了他的饭票，而不是从神而来的使命。那听着，女士，这不是开玩笑，那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那我想跟你们说一说，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化脸，那就是耶洗别，那神把她喂狗了。你看到神怎么想那些这么做的女人了吗？那你说等一等，传道人，你看到了吗？那你不想打开那一扇门对吗？哦，那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圣经说有关系，你只是不想打开那扇门，你不想基督进来。圣经说一个女人若剪头发，那或她的发流，她丈夫有权跟她离婚，把她给休了，圣经这么说的。因为你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你不该跟一个羞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你说我像百合花一样纯洁，姐妹，这可能是真的，这是因为那个传道人从来没有告诉你，或是你顽固的不想让神进来。也许传道人心里没想过这种事，我知道这样严厉，我不想伤害你，那我们不能再戴着白手套经手福音了，你必须把手套摘了，说出真理，那是人们喜欢的。在现在的今天，那你们女人让自己的女儿甚至你们当奶奶的穿着那些不敬虔的衣服跑到街上，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啊，你说我不穿短裙我穿裤子，那更糟糕。圣经说一个女人若穿男人所穿戴的，在神的眼里是看为可憎的，那种污秽的衣服。那维尔女士和维尔先生，我走在街上，他们在橱窗里放了塑像，那就像一个麻袋罩在女人身上， 那简直是，那我问你，你意识到吗，姐妹？你要是那么穿戴，你们对丈夫也许很贞洁，你们女孩可能对自己的男朋友也很纯洁，但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了奸淫而交账。耶稣说，若有人看见妇女贪恋她，这心里就已经与她犯了奸淫。那不管你生活的多么的纯洁，你要是把自己像那样呈现在男人眼前，神就要你为犯了奸淫而交账。你像那样出去让罪人看你，你就是犯了奸淫。然后你说，巴兰弟兄，怎么只卖这种衣服了？但他们还有卖缝纫机和布料的地方。那你说，巴兰弟兄，你真是在鞭打我们女人。好吧，现在轮到你们男人了。任何一个男人要是允许自己的妻子抽烟穿那样的衣服，也表明他是用什么造的。一个这么做的男人，他都不是个男人。愿神给我们老实的重生的圣徒般的属神的家庭，那样就不会有青少年犯罪了。不是青少年犯罪，是父母犯罪。他们有个木头板房，那门上挂着一根胡桃树的枝子，那是我们家的纪律。好的，你说巴兰弟兄，我们不该听到这种的东西。你该听，是的，你不想让神进入你的私生活，你不想他进入你里面的那个小房间。你别跟我说可以穿什么，可以带什么，而不许你告诉我该有什么行为。那我想抽烟就抽烟，那是我的事儿，去吧。你们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这是圣经说的，那是一扇私生活的门。那我们得快点，我们快点看看另一扇门。我想说说这个，那就是信心的门。我们之所以再也没有神迹了，那这个本该在人们当中，为什么？因为信心的门关闭了。那你说，主啊，我去教会，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但我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怎么能在一个这样的心里做工呢？你的心意已决，你一定要做你想要做的，神不能告诉你任何东西了。那他要是不能那么做，他又怎么能给你信心呢？你为什么不让他站在门口呢？在圣经里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对他说阿们并接受。这是当耶稣站在信心的门口是要发生的事。那这里还说了一件事，有了一扇眼睛的门，这是一扇大门，那通往眼睛的门。那你知道，我们看东西，我们美国人都被惯坏了。神给我们赐下的大的复兴，大的事情，大的恩赐，但这都对我们变得习以为常了。那不久前，一个人去海边休息，他想闻海水的气息，听海鸥的叫声，那巨大翻腾的海浪，碧蓝大海，白色的浪尖，好像要把天都卷进去一样。那他觉得这肯定会让他很兴奋。那因为他之前从未见过海，他下去的时候遇到一个水手，水手说，我的好人啊，你去哪儿？他说，我去海边休息。那等我看到大海，那听到海浪咆哮，海鸥尖叫，那会让我的魂激动的。那水手说，我生在海上，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东西，他看得太多了，他已经不激动了。那你们全福音的人在很多事上也是这样，你见到了神行太多的事，在你们当中的神迹以致你都变得习以为常了，不再让你感到激动了，圣灵的同在不再给你喜乐和前进的火热了。为什么？这是老底家时代，不冷不热，这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是基督说的时代。他说，我站着叩门。那注意，我们就要结束了，那开始祷告队列了。那把这个作为结束，他站着叩门，他想进入你骄傲的门，你私生活的门，他想进入你信心的门， 使你能相信他。他想进去把传道人从你的门里赶出去。如果传道人站在那个门口，基督就不能站在那里了。你在听传道人说的，但要听神说的。如果宗派挡在了你的路上，任何东西若挡在路上，都把它推开，说主耶稣啊，请进，我欢迎你，你在敲门，请进。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要你对我说话。主啊，给我信心去相信你，不是别人说的。他们都是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如果你说那些还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你，这就是了。这时你的眼睛，那你知道圣经在这里说你是，那这正是今天教会的真实写照。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教会，这么精心培训的传道人，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那你还不知道，你是那赤身的，可怜、贫穷、瞎眼，而且还不知道。一个人要是在街上，你能想象吗？你们要是看到一个赤身、贫穷、瞎眼、困苦、羞辱的人在街上，走在街上任意妄为，那你会走到他那儿说，先生等等，你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吗？那你没有，他说滚开，我知道自己在哪，你闭嘴。那个人肯定是哪里出错了，他的脑子出错了。那天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女人，她领着自己的小男孩去一个地方，那在一个一毛钱店，他说看着亲爱的，这小家伙站在那愣神儿，他拿起一样东西说看着亲爱的，这小孩还是愣愣的，让他们开始注意这个女人。那最后呢，拿起一个小铃铛要发出响声说看着亲爱的，那个小家伙还是愣着，他一下子瘫在柜台前，那喊叫起来，那人们走来看他们的安慰他，说怎么了，他说他是个人，是我跟丈夫结合的产物。那他到了一个地步，任何应该吸引人的东西都引不起他的注意，他的脑子停顿了，他只是愣神儿。这不正是今天教会的情况吗？神显明了葛培里、奥罗罗伯茨大的神迹奇事，教会却说那不属于我们教派，那只是愣神儿，成了属灵上的疯子。只是愣神儿，哦，这是我的教会，那不是信徒跟从的迹象。那么听他们的教会，忘记了神的灵会使你行得像基督，那是你爱他，相信他。但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眼睛瞎了。那他们不，那你说我的眼睛是2.0/2.0，但你想，你说的瞎眼是属灵上的瞎眼。不久前有个人对我说到一个教会，那他们不相信，那他们说圣经说的，他们就说圣经沉默了，他们也沉默。我说好的先生，他们这，他说不管你说什么，布兰先生，我就是不信。我说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的，这不是给不信之人的，而是给那些相信之人的。你是个不信之人，你处在何等可怜的境地，魔鬼弄瞎了你的眼。他如果说你击打我，是我瞎眼吧，我说先生你已经瞎了。他说我的视力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在你属灵的眼睛，他说瞎眼是指你肉身的眼睛。我说那么伊丽莎在多贪，那天他们早上醒来，亚当人包围了他们，军队把城围住，想要捉拿伊丽莎，因为他总是说出他们的秘密等等，那他们恨恶伊丽莎。那基哈西醒来说，我父啊，看哪，亚当人把全城都围困了，我们被困住了。那位老先知伊丽莎起来揉揉眼睛说，但跟我们在一起的比跟他们的还多。那加西环顾四周说，我啥也没看见呢，除了我俩没有人呢。他说神呢，开这个孩子的眼睛。那他的眼睛一开， 就看到成百万火焰的天使和火车火马站在那位老先知的身边。小吉阿西是瞎眼的，然后他说来跟我来，他走到那个元帅那里，他到城门口举手说，说让他们都瞎眼吧。他走出去到元帅那里说，你们找伊丽莎吗？他说是的。他说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他。瞎眼而他正看着伊丽莎，但是瞎眼看不见。今晚的教会也是这样，求神怜悯，他们是瞎眼的，知道耶稣今天在地上，他昨日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怎么样。他们属灵上是瞎眼的，他们不知道魔鬼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圣经说耶稣做了许多的事，他们就称他是别西卜等等，因为先知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那圣经这里耶稣说教会在末后的日子里会处在那种的境地，人们坐在那里有好的教会，那人也聪明，那里有很多钱，穿得也好，但却是瞎眼赤身的，几乎没有血，没有洁净的恩典在你身上。生活在世上，那如果你被神的灵洁净了，我相信成圣他的圣洁，那你会行得不同，跟今天的人过不同的生活。我也许不是说在座的人，那你知道是谁，说到谁，没有说到谁，我只负责说出来。瞎眼，那我在肯塔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有个小木屋，用一个木墩子当桌子，那边上用木板围上，那里面放上骨壳，那爸妈睡在上面，是用骨壳填充的床垫和枕头。那夏天他们用收集起来的草来做草床，那么小孩子都睡在楼上，那两个支架，那中间搭上木棍，我们上去睡觉，那上面铺上骨壳做的床垫，我们就睡在上面。那房顶上的木瓦缩水后就会有很大的裂缝，那妈妈通常会放一块大帆布遮在我们上面，那免得下雨时淋到。那我记得晚上的时候，那冷风吹进来，我们的眼睛给冻上了。那妈妈说啊，那是眼屎，那我们的眼睛都粘在了一起。那他说冷风穿过了房子，那晚上他，那早上他叫我们，他说比利下来，加爱的家跟你一起下来，那别让他从楼梯上摔下来。那我想睁开眼，我说妈妈我看不见了。那我姥爷是下家子的猎人，那他下家子，那猎浣熊，那他把油弄下来制成浣熊油，那妈妈会把它放在小炉子上来加热，然后用这个擦我们的眼睛，用浣熊油按摩一下，把冷风从眼里除掉，那我们就能看见了。那涂上浣熊油，温热的浣熊油，那直到把眼里的眼屎都除掉，那他把那些东西除掉，我们就能看到往哪去了。那有一阵属灵上的冷风穿过美国的教会，他们在属灵上面着凉了，眼睛被冻上了。耶稣说，我劝你买眼药可以擦你的眼睛。那弟兄，浣熊油可能对肉身有用，但你属灵的眼睛需要比浣熊油更有用的东西，这需要老式的神差遣的圣灵的血，神圣灵的油来打开被社会学或各种神学等等的冷风冻上的眼睛。这些东西如此的混乱，是一个满了各种笑话乱来荒唐不好的生活的大杂烩，要在罪里打滚，这个国家满了人，那罪进来抓住了我们的人们。那以前污秽的东西在巴黎， 那我们得去到巴黎买这些现代女人穿的这些的衣服。那现在我们污秽下流到了一个的地步，甚至巴黎要来这里买我们这些摩登的这些的东西了，这是何等的羞耻！你打破了母性，你就打破了一个国家的脊梁。那什么摇滚，甚至街上的警察也不得安宁。那青少年暴乱，拿刀捅警察等等，因为属灵的冷风刮了过来，家庭生活破裂了。今天怎么了？现在的教会会员，爸爸在那玩扑克牌，那妈妈跟他的社交圈一起，那女儿们跑去饭店，那摇滚乐派对，那儿子开着改装车到处跑，教会是空的。那这是今天现代教会的情况。那难怪耶稣说，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他们说，打开骄傲的门，自私麻木的门，信心的门，让神把眼药涂在他们的眼睛上，打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能够看到他仍然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他们就会看到他的良善，但他太可怜了。这是为什么你很难让他们待在教会里。那就在你们这个州，在北边一点，我曾跟我的一个伙伴打猎，他是个好人，但是那教会那街上的人想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那这个人是个出色的猎人，那我曾跟他去打猎，但是我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他跟我说，那我们去打猎的时候，他为了表现他的残忍，甚至打小鹿。那打小鹿没问题，如果法律说可以的话，但你不能只是为了残忍而杀死他们。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做狩猎官很多年，我不赞同那种滥杀猎物把小鸟当靶子的行为，那是错的，那么做是犯罪。那你是想打靶就去射击场，那你要是不吃就别杀，但他就是想表现的残忍。那一年我上去跟他打猎，他做了一个小口哨，他吹口哨会发出像小鹿哀鸣的声音。我说，伯特，你不会用这种东西吧？他说，比利，别傻了，你是个胆小的传道人。那我说，别那么做。那天我们去打猎，当时下了场小雪，我们找踪迹，我们连一个鹿的踪迹都没看到。那当时大概中午了，他在一个稍微空旷一些的地方坐下来，伸手去掏，我以为他要掏三明治吃，那结果他掏出了那个小口哨。我想，伯特，你不会干那种事吧？他拿起小口哨吹，那就是小鹿哀鸣的声音。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注意到就在对面一头大母鹿站了起来，他四周看，那我能看到他棕色的大眼睛，那还有血管，他是个母亲。在猎季，一头鹿像那样从树丛中站起来是很不寻常的，那鹿会一直蹲着的，尤其是白天大概十一点的时候他会休息。但幼鹿在叫，他里面有些东西，他是个母亲。幼鹿有麻烦了，他开始四处看。我见伯特那双细一般的眼睛看着我，像撒旦的微笑一样。他拉下枪栓，把子弹装进.3006口径的猎枪里，他是个神枪手。我转过了头，我想，哦天哪，他又吹了一下口哨，那母鹿径直走到了空旷的地方，这太不寻常了。他看到了猎人，他受惊了，那这是我们的说法，他惊呆了一会儿，但他没有跑。怎么回事？他是个母亲，他不是在把教会当儿戏，他不是在假装忠诚，他里面有些的东西，他生来就是个母亲，他有些真实的东西。那这个猎人把枪端平，准星瞄准了那个忠诚母亲的心脏。我想，神啊，再过一会儿他就要用那个180颗令的大蘑菇弹把这个宝贵忠诚母亲的心脏打飞了，会把整个心脏从他身体中打得飞出去。他怎么能这么残忍，杀死那个宝贵的母亲？他站在那里显明他是真实的，那是母爱。我转过了头，我再也看不下了。我想，神啊，不要让他这么做。我就等着枪响了，那么近的距离，非得把他打得飞起来十英尺高。我想他可怜的心脏都会给打飞了，但他是如此的忠诚。 我注意到枪没有响，我转过头见枪管像这样颤抖着，他望过来，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把枪扔在地上，抓住我的裤腿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我归向你说的那位基督吧。就在那个雪堆上，我带领这个心地残忍的人归向了基督。为什么？因为有什么显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道，那就只是教会的成员了。这头母鹿有些真实的东西，那个猎人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母亲显明的忠诚，他不是假冒为善的，不是假装的，而是一些真实的东西。难道你不想像那样对基督是真实的吗？他在敲你的心门。我们低头一会儿祷告。在祷告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低头。那这里有多少人想说神呢？我也许属于教会，你也许不属于，但是真想成为真实的，有时候想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那你说神呢，给我一些真实的东西，显明耶稣你的儿子，我的救主，给我一个真实的经历，把一些像那个母鹿对自己幼鹿的爱一样真实的东西放在我里面。你愿意举手说神呢，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到处都是，神祝福你。有差不多二三十双手举了起来，在楼上的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这位先生，就是坐在后面的靠中间在我左面的，神祝福你坐在那样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年轻人，太好了。你举手的时候做了什么？你违背了引力的定律。科学说通常你的手臂是要垂着的，引力会把你拉下来，那怎么回事？你里面的灵，现在有一个灵在你门口，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神站在那里，永生神在说，孩子你有罪，但今晚做决定来服侍我，然后你就拒绝了自然法则，你拒绝了引力的定律，你向你的造物主举手，你做了决定，这表明有一个灵在你生命里可以这么做，是这个导致的。如果你是从心里这么想的，神必给你所愿的。我们等候的时候还有谁吗？神啊，纪念我。好的，好的，神祝福你年轻人。没错，年轻人，姐妹，你做了你一生中最大的事，就在你生命的十字路口，你做了一些真实的事。你可能做过很多大事，但你举起手，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事。在我们为你祷告之前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女士。好的，亲爱的姐妹，你年纪大了，你可能做过很多大事，你双手也许摇过摇篮，也许擦过婴孩哭泣的眼泪，但你做过的最大的事，就是当神敲你心门的时候，你举起了手。还有这后面那个年轻的妇人，你做过最大的事，就是你向基督举手。神的怜悯我，神祝福这个楼上的年轻人。我们来祷告。主神啊，伟大的耶和华创造主，怜悯我们。今晚这个断断续续的信息，很多人接受了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说他们想要一个真实的经历，他们想要像耶稣，他们想在心里有一个真实的爱，在他们工作交往去教会的人们当中显明神的爱，他们想要一些真实的东西。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是接触了就会使人渴，神的愿他们接触到你，就像我们说的变得咸了，直到他们的邻居或任何他们所接触到的人都会渴望像你。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了，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你把他们给你儿子作为爱的礼物，没有人 可以从你手里把他们夺走。你说的听我话并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而是出死入生的。求主应允，他们是你的了。我可能永远无法跟这些举起了宝贵的手握手，但当那日站在天边，也许在破晓之前，当耶稣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神啊，你说我见到血就越过你去，到那日这是唯一被认可的。神的，那时我也许就可以跟他们握手了，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一次大的聚会中接受了你做他们的救主。我愿你应允，我现在把他们献给你，你必保守那些专心在你身上的人有完全的平安。我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请弹钢琴的或是弹管风琴的，如果可以的话，不管是谁，那请到钢琴那里。那信息结束了，你们爱神的话吗？那我们一起敬拜一会儿。你们喜欢敬拜什么？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好的，姐妹能给我们起个调吗？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不要管谁坐在你旁边，只要仰望赞美他。我们一起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那我们来唱我凭信心仰望，可以吗？那我爱这个。那你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吗？灵魂回到了家里，迷失的羊归入了羊圈，是这个做成的。那你们每个举手的人，那去找一些的牧者，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要去教会。那要是你还没受浸，就接受基督徒的洗礼。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圣灵，那现在就接受。那现在我们一起来，那甜蜜的向主歌唱。我凭信心仰望，歌歌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替我祷告，除去我重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那多少爱的请像这样举手。那好的，我们一起举起手。信我人生迷真，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化安慰民，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泪珠孤行。现在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带领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哦，我感到太兴奋了。你认为进信会的不会叫喊吗？他我会，我爱他。那我们看一下，那祷告卡几百张，我们这里有不到100张。那我这一次不用祷告卡了。你并不需要祷告卡。那多少人知道他在这里？你相信他在这儿吗？多少人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请像这样。那如果他是，那他难道不会来这里高摩我高摩你他昨天在地上在肉身中所做的？那他应许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记得抹在衣上的那个女人，那耶稣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记得吗？记得吗？他今天不还是一样的什么？如果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神岂不会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形式吗？现在让我们低头，只要相信的每个人都祷告，无论你心里的是什么，你只要求神怜悯你。主啊，这个聚会是你的，我祈求你怜悯，让你的灵来到这个建筑中。永恒的神呢，求你应允，让每个病人、每个受痛苦的人、每个疾病都离开这些宝贵的人，愿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的。主啊，愿你伟大的同在，你伟大的灵今晚为我们成就这事。现在人们顺服你，我也顺服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尊崇荣耀你，让人们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在教会里设立的有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完全。主啊，求你应允，愿那些刚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的人听到，愿他们看到、明白、意识到你今晚仍然活着。父啊，求你应允，这看起来可能奇怪，但我相信你必这么做。愿今晚就像昨天晚上一样，那个在井边的妇人，你说出了他心里的秘密。愿今晚这个人，那就像彼得来，你知道他是谁；那就像腓力，你知道他在哪里。就像那个妇人摸了你的衣服，你转过身说，谁摸了我？那所有人都否认，你说我变得虚弱了。你四下里看，直到找到那个女人，你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对她说了出来，她的信心拯救了她。求主应允，你要是能那么做，我们会很高兴的，那会使今晚的聚会达到高潮。你何等的恩待祝福了我们，你的同在让我们感到被更新了。天上伟大的神，那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愿你成就。阿们。那我不是说他一定会，但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行事也必定是一样的。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这圣经说的吗？那如果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而他又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岂不也会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吗？那你只要全心的相信，神必成就。那你们来看，那你们每一个对我是陌生人的，那这个建筑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除了斯塔斯·克列夫上尉，那随军牧师，我面前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那这几个年轻人，录音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们。那还有我后面的这群人，那底下有多少人生病了，那小基督医治你，你愿意说，那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举手说，神的，我想你医治我，我想你医治我，只要敬畏，在楼上的无论你在哪儿， 那如果他行同样的事，他的灵，那你看不到他，但你能够看到他所做的。如果他行他当时在地上所行的同样的事，你能相信他吗？圣经说凭两三个见证人句句都可以建立。那只要祷告。愿神从一边去到另一边，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从这里得到一些，如果神允许的话。那我看这边你们这一排的人祷告相信神，那记住他在这里，那在这里我面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地方破裂了，就坐在这里。肖先生，我不认识你对吗？先生，医生从未见过你。是的，只要信心，你祷告说神的让他对我说话，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你摸到了什么？你没有摸到我对吗？先生，在你摸到了大祭司，他回应你了。让别人也祷告，那这里的这个人，另一个坐在后面的人也患了同样的病，有个地方裂了，是疝气。是的，我不认识你对吗？先生，据我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你的名字叫史宾塞先生对吗？没错，你相信吗？同一位基督。在后面的女士则在哮喘，你要是相信并把自己的生命投降基督，他就会医治你。你相信他会那么做吗？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降他吗？就是戴着白色帽子上插着红玫瑰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基督吗？你相信吗？把生命投降给他，你的哮喘就会离开你，你会痊愈的。只要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的神，他会应允你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知道的，这是黑暗与光明。神想给你祝福，但你要先接受他。你生命中有些怀疑，远离那个，相信他。这个年轻女人的祷告成就了这个。坐在这里这位先生，你怎么看？坐在中间这排的，你的胳膊有问题。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你妻子坐在那里，她得了糖尿病，你相信她也会得医治吗？我不认识你对吗？但那是基督。这些人摸到了什么？还有一个坐在这儿的这个女人跟你有某种的关系，是你母亲。是的，你们是一起的。你得了关节炎，没错对吗？你若能信，神会使你好起来的。坐在这个正后面的正注视着我，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摸到基督，他就在你身边。你得了疝气先生，你相信神能使你好了吗？你要是能信就能得着，你要是能。那你们这里的某些人呢，要信心相信。那这里让你看到神的恩典，我是让你看到神的恩典。这里坐了一个黑人，就坐在这后面低着头祷告，他手像这样垂着，坐在一个白人旁边。这旁边坐了一个女士，这人得了糖尿病。如果全心相信就能好了。姐妹，你愿意跟他一同相信吗？你相信吗？我根本不认识你对吗？从未见过你，他说的没错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按手在他身上，只要你有信心。看到他是谁了吗？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坐在这条过道这里的先生，你的耳朵有问题，你的喉咙也有问题，对吗先生？你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是的，你在那祷告，对吗？是的，神祝福你，对神有信心。坐在前面这排的先生，他得了溃疡，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吗？你相信吗？坐在这里年轻人低着头，他说：“神呢，让我成为下一个。”是的，你举起手来，如果是对的，好的，去吧，你的溃疡离开你了。你相信他在这儿吗？这难道不是基督在这儿吗？这难道不是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现在多少人愿意接受的说，我知道他在这里。瞧，不认识你们，这是你们的灵做成的，圣灵对你说话。现在你们按手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们为这里所有人祷告。几分钟前在哭的那个小婴孩在哪儿？你去给这个孩子按手。好的，主神呢、啊、怜悯我们，主啊，让你的灵在这个建筑里运行，医治每个来到你神圣同在中的人。今晚你证明了你是神，你是昨日的神，也是今日的神。你不是化的火，也不是历史的神，你一向都是神，也永远都是神。父啊，我祈求就像你借着拯救罪人，医治那些不能得医治的人，彰显了自己，使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神迹。神啊，愿他们现在都得医治。撒旦，从这里出去，离开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让这些人去。你接受你的医治吗？请举手对他说，主啊，我相信，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啊，我相信。好的，你要是全心相信，你们之前低头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人，请你们每个人都再次低头，请你们低头一会儿。那这里的斯威特弟兄现在要带领你们祷告，神祝福你。